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来宾朋友，主日平安。感谢神又使用我来分享他的话。我首先代表教会在主里面诚心欢迎大家一起来敬拜神，特别是第一次来的来宾，愿主的恩典和真理每天与你们同在。我们先一起到神面前来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我们，你也拣选不配的我成为你话语的出口。孩子恳求真理的圣灵来高孩子的口，让我所讲的都出于你，也求真理的圣灵来预备每一位会众的心，帮助每一个人听了就能够听得明白，明白了就能够照着去行。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主耶稣在世上传讲天国福音的时候，经常和法利赛人和文士这些宗教领袖发生冲突，其中很多次是发生在安息日。我们刚才读的这段马太福音的经文所记载的，也是主耶稣和法利赛人在安息日发生的一次冲突。就这件事情呢，在另外两本的对观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中都有记载，而这两本福音书的记载的内容呢，在马太福音中其实都是基本有记载的。就是唯一有一点是在马可福音，在讲到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之前呢，又有一句话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这句话呢是马可福音所独有的，而马太福音所记载的一些内容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中都没有讲到。所以如果把马可福音的这段独有的这段话放到这个马太福音里面去呢，其实就成为这三本对观福音书合起来记录同一件事情的一个完整的版本。我们接下来会用这个版本来讲解这段经文。就这段事情的起因是讲到说，在一个安息日，耶稣和他的门徒他们从麦田经过，然后呢门徒呢饿了，然后呢他就顺手呢从路边的麦田里面呢掐了几个麦穗来充饥。这件事情呢被法利赛人给看见了，就是按照律法，就是行人走路饿了，你从路边的掐麦穗来吃呢，这个是允许的，这个不违反律法。而法利赛人指责耶稣的门徒是说，你在安息日做这样的事情呢就错了，所以相当于说你违反了安息日的条例。法利赛人呢是犹太人当中的特别敬虔的这样一群人，他们特别强调严格的遵守摩西的律法，其实还有他们很多的这种口传的律法。当他们指责学生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指责老师嘛。我们常说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说你耶稣的门徒你不遵守安息日，那是你这个当老师的你没教好。安息日对犹太人他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所以在十诫的第四诫里面特别规定了安息日的条例，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所以安息日讲到这是一周的第七日，就是今天的星期六。但是犹太人的算法呢，是从前一天就是星期五的晚上落日的时候开始，然后呢到星期六落日的时候结束。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安息日的一个意义是纪念神的创造。后来到申命记再提这个安息日的时候说，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而且安息日还有一个意义，就是纪念神的拯救。以西结书二十章十二节说，又将我的安息日赐给他们，好在我与他们中间为证据，使他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他们成圣的。这里也告诉我们说，安息日的意义呢，还是神与以色列人一个立约的一个凭据。所以因为安息日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所以犹太人是特别看重这个守安息日的。所以法利赛人文士也费尽了心机制定了很多关于如何守安息日的一些很繁琐的一些细则， 就是你要为做工来定义。所以他们定下了有30几种安息日所禁止的一些基本的活动，然后在每一大项之下呢，又列了很多繁琐的小的细则。但这件事情就是它的初衷是好的，就是你要去教给人说我在实际生活中我怎么去守这个安息日，但是到最后这件事情就走到了一个极端去了，就是它甚至细到规定说你每天走多少步，这个都有规定了。所以法利赛人指责耶稣的门徒违反安息日，其实也是根据他们后面加上去的这些这些口传的这些律法。接下来的一整段呢，就是在讲耶稣他如何去反驳这个法利赛人的指责。我们可以归纳成6点。首先3到4节，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就这个是讲的是在撒母耳记上21章1到6节里面记载的，就是当大卫去躲避扫罗追杀的时候呢，有一天呢他们饿了，他们没吃的了，所以他进了神的殿去找这个祭司呢来求助。但是那天呢祭司呢也没有别的吃的，只有刚刚换下来的这个陈设饼，然后就给了这个大卫，大卫和他的随从就吃了。但是我们根据利未记24章第9节说，这饼是要给亚伦和他的子孙的，然后说他们要在圣处吃，为永远的定例，因为在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是至圣的。也就是说这个陈设饼是已经归给耶和华为圣了，所以呢对这个饼的吃呢是有严格的要求，就是这个饼呢不能给外人随便吃，只能是给祭司吃，并且还必须在圣殿里面吃。所以按照这个规定，祭司把陈设饼给了大卫他们吃的话，其实大卫和祭司在这件事情上都是违反了律法的。被人指责干犯安息日，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因为当时以前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有人因为干犯安息日就被处死了，说你指责你干犯安息日，这可以是死罪。你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我们在主的那个当时的情况之下，我们一定会引用摩西的律法的各样的规定来去据理的力争，说我的门徒吃麦穗这不算做工。但是我们看到说耶稣没有这么做，他首先就是引用了这件大卫违反律法吃陈设饼的事情来为门徒来辩护，这个不是按常理来辩论。就是本来门徒吃麦穗从律法的规定其实你是有争辩的空间的，但是主耶稣一开口他就讲了一个明显违反律法的事情，你就把这个争辩的空间给堵死了，就是你相当于把门徒做的事情和大卫违反律法的事情来相提并论，那你不就是自己在承认说我的门徒违反律法了吗？那问题是，难道大卫违反了律法，你的门徒也可以跟着违反律法吗？大卫吃陈设饼和门徒吃麦穗，他的相同之处是说他们当时都饿了，他们需要食物来满足他们身体的需要，这个也是一个正当的需要。但耶稣举大卫这个例子，他是在鼓励人为了满足肉体的需要，即便是一个正当的需要，你就可以理所当然的去违反律法吗？如果说一个人饿了，那我就可以堂而皇之的去违反律法的话，那神设立的这个律法的威严何在？耶稣当然不可能去鼓动人你去积极的去这个违反律法，但是我们需要想的是说，那主耶稣来讲这件事情他到底想要表达什么，他讲这件事情又怎么能够帮助证明说他的门徒没有错呢？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呢先放在这里，我们接着往下看。因为耶稣这个整段的教导呢是一个整体啊，就是其实我们在后面和他一起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但这个事情还是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耶稣讲大卫吃陈设饼这件事情，是让我们来思考说，当律法的规条和人正当的需要发生矛盾的时候，那神是怎么处理这个事情的。耶稣接下来又讲了一件律法上写的事情啊，说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 也就是这件事情是在律法上写的，也是每个犹太人都能看到的事情。也就是在每个安息日，祭司要在圣殿里面，他要献祭，他要烧香，他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这个明显是犯了安息日不做工的这个条例。但因为他们做的是侍奉神的事情，所以他们虽然干犯了安息日，但是呢，也不算是有罪。所以主耶稣用这样一个特别的例子，他实际上是在指出了法利赛人对安息日的一个错误的一个观念，就是说他们认为安息日就是什么工都不能做。但是我们刚才看的十诫中的规定确实也是这么说，但是不做工并不是守安息日的目的，更不是守安息日的全部，而是让人停下你手中所忙碌所费心的那些工，来去专心的去思想神，去亲近神，侍奉神和享受神。但是法利赛人就把不做工等同于了安息日，就当成了一个很僵硬的这样一个教条，甚至当成了神的诫命，然后强制人去遵守，并且按照这个去给人定罪。这就完全曲解了神设立安息日他原本的那个心意。所以耶稣就是用祭司的这样一个特例来表明说，安息日并不是什么都不能做。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7:21-23又讲到了这个割礼的事情，就是犹太人的男孩他生下来第八天他要行割礼，这个呢也是律法的规定，从亚伯拉罕那个时代也已经开始了。但是现在问题来了，如果第八天正好是安息日，那你怎么办？你是行割礼呢，还是守安息日呢？这个是矛盾的了。所以犹太人实际上他是行割礼的，也就是说你为了不违反另外一条律法，那么你要去违反另外这条律法。所以他们在安息日也行割礼，其实也是在说安息日并不是什么都不能做。所以大家有没有一个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律法的有些规定，哎，看起来好像是相互矛盾的。那是神的疏忽吗？当然不是，因为神本来就没有把律法设计成一个去操控一个精密的仪器去运行的那个非常严密的这样一个程序，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人不是机器。同时律法是要彰显神，来去体现神的属性的。所以实际上在实践律法的过程中，如果有特殊的需要，那律法的有些规定它是可以变通的。当然不是所有的律法的条款都可以变通啊，比如说像十诫中关于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啊，不可妄称神的名等等，有些是绝对不能变通的啊。所以变通的是不能够与神的属性相冲突啊。接下来马太福音其实又讲了另外一件耶稣在安息日医治枯干了手的病人。其实耶稣讲过一句话，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在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所以耶稣基督清楚地表明说，在安息日里面你做神眼中美善的事是可以的。哦，原来安息日并不是什么都绝对不能做，关键是你做什么。那你至少侍奉神和善事还是可以做的。所以法利赛人忘记了神在设立律法他背后的那个心意，就是只是为了守那些律法的字句而去守律法。这在他们眼中，这个律法就是一个机械的一个僵硬的这样一个规条，无法彰显神的属性和他最初的心意。什么都不能做，其实只能叫休息，它并不是圣经里讲的这个安息啊。安息在它的原文中有停止、停下来的意思，它比休息这个含义呢要丰富的多。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安息是在创世纪的2:1-3，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 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所以我们要注意细节，神是歇了所有的功吗？不是啊，神只是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因为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因为创造已经结束了，已经很完美的完成了，那神就停的是创造的功。其实神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他要做维护的功，要保障这个创造的天地万物能够正常的运行。所以耶稣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神不会疲倦，他不需要休息，是因为造物的功完成了，所以才停下一些创造的功，然后来享受创造的功。所以这样看来说，神最初的安息也不是因为累了要休息就什么功都不做了，而是因为创造的功完成了。我们顺着这个思路，我们再去看啊，希伯来书4章8-10节，这一段很宝贵的经文讲到了在新约里面这个安息的真意。说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首先这里讲的安息是一个全新的安息，它区别于旧约中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进迦南之后得的那个安息，而那个安息不是真的安息，它只是在预表。所以现在神让我们进入他的这个新的安息，并不是说让人说你完全躺平你就什么不做了，而是因为神的功已经做成了，我们是靠着信耶稣进入神安息的人，乃是歇了我自己的功，我不再靠自己的血气，不再靠我个人的努力，而是完全信靠神，去接受和享受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已经完成的创造和救赎之功。我们进入神的安息是和神同享神的安息，所以我们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才得以进入神的安息。在以赛亚书58章13节也讲到了这个守安息日的正确的态度，说你做在安息日调转，我也可以做谨慎，你要小心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另一种翻译是不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这些教导都是在讲说你要歇了自己的功，你不要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不办你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不要再以自己为中心，而是以神为中心。所以安息的真意并不是说完全的休息和什么工都不做，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不再靠自己，完全歇了自己的功，把一切来凭信心来仰望交托给神，然后去接受和享受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成的救赎和再次创造之功。因为圣经说我们是新造的人，是神第二次的创造。安息是让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去完全信靠天父的能力，耶稣基督的恩典和圣灵的帮助，这个才是真正的安息。如果我们看整个的新约的圣经，除了在福音书中耶稣关于有安息日的教导，其实新约书信里面直接讲安息讲的并不多，只有在希伯来书3章和4章的各一部分来讲到了安息。但是我们仔细去看新约的那些书信的时候，虽然很多经文并没有直接提到安息，其实但都是在讲这个安息的真意。我 我下面列了有几条。首先是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就是我们要让耶稣基督来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在我们里面活着。那我们怎么做？我们必须要歇了我们自己的功，只有我们歇了自己的功，耶稣才能够在我们里面活着。如果我们靠自己活着的时候，耶稣就没办法在我们里面。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还是要做事，但是我们不是在靠自己，而是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主。当这样的时候，我们做的比以前还要多，因为神说你凡事都能做。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就是神他会成就一切，但前提是还是要我们，你要歇了自己的功，你要靠着神，让神的能力在我们心里面自由运行。我们是和神同工的时候，哎，这些都可以成就。所以这些经文都是在告诉我们安息的真意。耶稣呢，接着就来继续这个圣殿的话题，说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在这里有一人，当然就是指耶稣自己。他说我比殿更大。圣殿只是人手所造的一个建筑，它象征是人，神与人同在，而耶稣就是神自己，是祭司在殿中侍奉的对象，他当然比殿更大。所以耶稣指出自己的身份是比殿更大的神，一方面是来宣告自己的权柄，就是他有权柄来解释安息日的真意，同时他也来表明说，当与耶稣同在的时候，和他有关系的时候，就是与神同在，而进入安息的前提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耶稣表明自己的身份之后，他开始进一步来阐明神的心意，包括对安息日的心意，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前面这句话呢，是出自于何西阿书的六章六节，说我喜爱良善，小字也做连续，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翻祭。就是根据上文呢，这里的我呢是指主，就是主这里不是让人去轻视祭祀的条例和否定祭祀的功用，而是让人看到说神颁布这些献祭的条例，而让你去做这件事情，它是有一个心意的，就是让人通过献祭，你能够去更加的认识神，你知道说我怎么能够正确的去来亲近神，然后你进而知道说我怎么去做，怎么想才能够更合神的心意，而不是说我只是单纯的去为了遵守这个条例而去献祭，但你心里面的却对神毫无敬畏之心，也没有神的怜悯。但献祭成为一个单纯的仪式，这就不对了。所以神曾经让先知耶利米站在圣殿的门口，就像今天站在我们这个会堂的这个门口，要 对那些进去敬拜耶和华去献祭的犹大人讲过一段话，说你们倚靠虚谎无义的话，你们偷盗杀害奸淫其假誓，向巴利烧香，并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且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你们这样的举动是要行那些可憎的事吗？神在这里一针见血地指出犹大人的问题，他们一面呢去圣殿里面献祭，一面呢去做各样的恶事，甚至以为我上神献祭了，我敬拜神了，那我可以有更大的自由去做那些可憎的事了。所以在这里献祭完全成为一种表演性质的一种宗教的仪式，甚至成为这些人去更加猖狂的去犯罪的一种驱动力。神当然不喜欢这样的献祭，神愿意的是你有怜悯的心肠，你有公义，而胜于这些徒有其表的 献祭的这些仪式的东西。耶和华曾经多次说过类似的话，我们很熟悉的弥迦书六章七到八节说，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禾吗？耶和华不喜欢。那耶和华喜欢什么呢？他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在阿摩斯书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讲得更清楚，说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筵素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你们献的这些祭，你们守的这些节期，我不喜欢，我甚至厌恶。然后接着说，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哦，你们来敬拜我，你们歌唱我，你们为我弹琴，我也不喜欢，我希望你们离我远一点。那么神要的是什么呢？是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神要的是公平和公义，如果你没有公平公义，你献祭你赞美我都没有意义。我们也很熟悉的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旨由。神不喜欢这些献祭的东西，他宁可你来顺从他，来听他的话。在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三节说，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这就是那些只知道献祭而心里面不敬畏神的人在神面前的光景。神清楚地看到这些人只是用嘴唇来尊敬神，就是个表面的尊敬，但是他们的心却是远离神的。其实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也要警惕啊！我们每个主日我们来参加敬拜，我们参与每个流程都参与得很好，我们也奉献，我们甚至还侍奉，这些事情呢都很重要，我们也需要去做。但是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里面的心是怎样的。我们不能够像那些犹大人一样，把敬拜当成了一个仪式，一周一次的一个习惯的东西。我们不要做那个只用嘴唇来尊敬神而心里面去远离神的人。我们现在再来看大卫吃陈设饼的事情，就是祭司给大卫吃了只有祭司可以吃的陈设饼，这个是毫无疑问啊，这个祭司和大卫都犯了律法。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圣经并没有记载神定祭司和大卫的罪，这就表明说神其实是许可这件事情的。现在耶稣进一步来提这个事情，现在就是印证了神确实是许可这件事情。而耶稣讲这件事情，其实就是让法利赛人，你要去思考神做事的方式。当律法的规条和人合理的需要有冲突时，神允许暂时打破这个律法的规条，来满足人的需要，因为神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律法规定了说陈设饼只能有祭司吃，这个是为了体现分别为圣的原则，就是陈设饼已经献祭归给耶和华了，那就是由俗成圣了。而祭司呢，也是分别为圣来侍奉神的人，所以神规定祭司这个陈设饼只能有祭司吃，这个合乎圣经里面讲的圣洁的原则。而神这样的规定是让人看到说神的圣洁是不可冒犯的，从而让人产生对神的敬畏之心。好，就这样的规定没什么问题。但是当时的状况是，大卫他们没吃的了，他们饿得不得了，然后他们找到了祭司，但是祭司呢又偏偏没有别的吃的，那只有这个换下来的陈设饼，那应该怎么办？是死守律法的规条，我虽然有吃的，但是呢我不给你，让你继续挨饿，还是我们来变通一下律法，去满足人的需要， 让饥饿的人得饱足呢？我们说律法是彰显和实现神属性的，它不是一个僵硬的、一个冷冰冰的一个教条。所以神就依着他的属性来许可祭司选择后者，让他把允许他把陈设饼给了大卫和他的随从们吃。虽然犯了律法的规定，但神也没有定他们的罪。所以这件事情实际上是充分显示出神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的这样一个心肠。但这件事情的底线是，你大卫饿了，你是确实有需要，不是说你吃饱喝足了，然后你就好奇说这陈设饼到底啥味儿了，你要执意非要去尝一尝这个传说中的陈设饼，这个就是你蓄意违反律法了。同时呢，祭司呢也是当时他确实没有别的食物，你如果有别的食物，你仍然把陈设饼给大卫吃，那也是故意违反律法，这个都是要被神定罪的。所以连续是神的属性，所以神希望他的选民也有这样的性情，而不是只是去恪守律法的规条，而缺少这个最重要的神的性情、神的怜悯。而法利赛人对安息日的态度恰恰就是这样的。耶稣讲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是完美的诠释了神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的这个原则。这个比喻的背景是有人跟耶稣讨论这个邻舍的问题，我们不看那个部分，我们只是来看这个比喻的本身。这个比喻里就讲到说，有一个人，他应该是犹大人，他呢被强盗给捉住了，然后呢强盗就抢他的衣服，然后把他打个半死，就丢在路边了。这时候呢就过来一个祭司，然后其实他祭司呢看见他，但是呢祭司什么都没管就过去了。然后有一个利未人也做了同样的事情，而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他来到这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然后就给他包扎伤口，然后呢又把他送到一个旅店里面照顾他，然后第二天又拿出钱来委托这个店主来去照顾他。那就讲了这样一件事情，祭司和利未人都是神拣选在殿中服侍神的人，在这个比喻里面他们代表的是律法的形式主义者和宗教徒，在他们眼中只有这种刻板的宗教的规条，但是里面没有神的怜悯。因为他们因为不知道说这个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人到底是死是活呀，他万一要是死了，我过去一摸到他就是摸到死尸了，你按照律法就是不洁净了。所以呢，他们就为了守这个洁净的条例，他们就拒绝向困境中的这个同胞来提供帮助，他们就走了。反而是这个撒玛利亚人，这样的人是什么呢？他是被犹太人视为血统和信仰都不纯正的这种外邦人，但是这样的人却行出了神设立律法的这样一个心意，好怜悯。圣经里特别提到说他动了慈心，所以他在遵守这个规条上他是比不上这些祭司和利未人，但是他是被主耶稣所称赞的，因为他里面有神的怜悯。而圣经里面也记载到耶稣基督也常常的动慈心去怜悯人。路加福音7:13-14讲到主耶稣看到那个拿银城的寡妇就怜悯他，然后安慰他，然后让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马可福音1:41也讲到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然后让那个大麻风的得了洁净。在马太福音20:34也讲到耶稣就动了慈心，把他们的眼睛一摸，他们就立刻看见，来医治那些瞎眼的人。马可福音6:34说耶稣出来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耶稣是有怜悯，他经常动慈心，但是我们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他有没有看到一个 pattern 在那边，就这个怜悯他不是一个，不只是一个内心情绪的反应。我们看到耶稣讲到他动了慈心， 怜悯的时候，后面都跟着一个实际的一个行动，而这个行动来去满足人的需要，解决人的困境，这个才是真正的怜悯。所以神喜爱连续，不喜欢祭祀，就这样一个原则，其实在今天对我们仍然有很宝贵的提醒的作用。比如说主日你来教会敬拜神的路上，你看到路边上有一个人处在一个很危急的状况啊，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就要停下来去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如果你想说我要是一停下来帮忙，那我今天的敬拜我就参加不了了，并且至少可能会迟到，那这么多年我都是一直是准时敬拜的，并且今天是牧师讲道，如果他在台上一眼他就可以看到我迟到了，那我跟牧师留的印象也不太好。而这个路边的人呢，他反正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但是牧师认识我。所以当你脑子里做这种各种权衡的时候，你最后就决定说，哎，我就不管了，我就去准时去敬拜神了。好，其实这件事情的对与错就不用我讲了，这个很一目了然的事情，大家也应该知道说，我不是去鼓励你们崇拜迟到啊，而是你要尽量准时。但是如果有真的有特殊的情况的话，你迟到反而比准时更合神的心意。所以你不能把准时这件事情当成一个律法的条例去那遵守，而是要看神的心意。弟兄姐妹们，就是当我们不警惕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很容易成为法利赛人的，也成为在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当中的那个祭司和利未人。就是撒玛利亚人他动了慈心，是整个比喻中最动人的部分。前面的两波宗教徒他们没有慈心，他们只有冷血的去死守这个律法的规条，而慈心恰恰是神透过人去守律法向人所要的。就是你没有慈心，不管你遵守这些条例有多完美，在神眼中也没有意义。律法本身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和良善的。但是法利赛人只是看到了这个律法的字句，就当成这种僵化的规条去守，他看不到神设立律法，也包括设立安息日，他背后的这个目的和心意，这个才是律法的精义。就使这个本来是公义的、圣洁的、良善的律法和诫命，成为人的重担而不是祝福。你只能在外面遵守规条，里面没有神的怜悯、公平和公义，这个是法利赛人的问题之所在。所以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是死守律法规条的义，这样的义不能够让他们进天国，而能让我们进天国的义也不是靠我们去行出来的义，而是因为我们歇了自己的功，信耶稣，神就把耶稣基督的义算为我们的义，而这个白白得来的义反而胜过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能够让我们得以进入神的国。这个就是耶稣带来的神国的福音，神国的好消息，也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的真正的安息。一神最后跟门徒来洗清他们的罪名，所以耶稣告诉法利赛人说，因为你们不明白神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的这样一个原则，所以你就随便给人定罪，那人饿了吃几只麦穗来充饥，就算是在安息日做的，何罪之有呢？好，耶稣接着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他清楚地阐明说，神设立安息日的目的乃是为了人的好处，要借着安息日来去赐福人，让人得益处。所以和安息日有关的这些规矩应该是以人为本，来满足人的需要， 那神设立的这个日子是用来成就人、帮助人、祝福人的，而法利赛人则完全背离了神这样一个心意，本末倒置，不是让日子去成就人，而是让人去成就日子，使得安息日不再是一个祝福，反而成了一个重棒和捆绑。但是我们要正确用这个原则的时候也要小心，就是主讲这句话说是强调说安息日是为人的好处，日子是为人来服务，以区别于法利赛人的是人为日子服务。从这个角度看，人好像是这个安息日的中心啊。我们不能够说从法利赛人说什么都不可以做，你就彻底的就解放了，变成说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我们也不要忘记前面关于安息日真意的这个教导，就是真正的安息是歇了自己的功，让耶稣来做工，做我们生命的主。所以安息日归根结底，它是神为人来设立的，神才是主导，耶稣是中心，人我们只是这个神的这个恩典的一个受益的一个对象而已。耶稣最后以一个伟大的宣告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来结束了这段教导。毫无疑问，人子在这里是指耶稣基督，人子是弥赛亚的一个称号，所以在英文翻译的时候，人子和主呢都是以大写来开头的。所以主耶稣讲他是安息日的主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层是耶稣宣告他是神，他是安息日的设立者，他是造物的主，他是救赎的主，所以他是安息日的主人。既然是主人，所以他不需要守安息日，同时呢，他对安息日有最高的解释权，他最清楚神设立安息日的目的，他也最知道人该怎么去守才合乎神的心意，对人才最有好处。所以我们要是从耶稣来学习安息，而不是从法利赛人。第二层意思是讲他是赐安息者，是安息的源头，没有耶稣就没有真正的安息。我们说安息不是从一个特定的日子来的，也不是从不做工来的，也不是从做工来的，乃是从和基督的关系来的。当我们信靠基督，联谊基督，效法基督，侍奉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享安息。我们每天与主耶稣同在，那每天都是安息日。我们不做工的时候有安息，我们做工的时候也有安息。只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那就在神所赐的安息里面。我不需要去遵守那些旧约的条例，因为那些条例是预表耶稣，指向耶稣的。现在耶稣已经来了，一切关于安息日的意义都必须要通过耶稣来解释。所以我们得安息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成了救赎的大功，我们才得以歇了我们自己的功，才进到神的安息里面去。虽然我们今天的主日和旧约的安息日它有很多的可以类比的地方，但是呢，我们不要把我们每周弟兄姐妹聚会一次来敬拜神的主日就等同于旧约的安息日，这个是不一样的。圣经教导我们不可停止聚会，所以信耶稣的神的儿女，我们是选择在主日，也就是七日的头一日，就是周天，那天是救主耶稣基督完成了他的救赎的大功，从死里复活的日子，我们一起聚集来庆祝纪念救主的复活，我们一起敬拜神，感谢赞美神，我们一起来听神的教导，一起来侍奉神。但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不只是在主日敬拜神，我们主日的敬拜是一个团体的敬拜，而我们在每一天，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还有个人的敬拜。我们也不只是在主日得安息，而是说我们每天都在耶稣的基督里面可以得享安息。所以我们在主日，我们不是随心所欲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很明显的。 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像犹太人守安息日那样去拘泥于很多人的规条。主日是一个喜乐的日子，我们一起来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来赞美神，感谢神，来享受神。让我们和神团契，让我们高举耶稣基督的名，让我们听神的教导，我们和肢体，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来一起侍奉神。当然也是我们一起享受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安息的这样一个日子。所以圣经要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那我怎样才能进入安息呢？其实圣经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你就是信，信心是我们进入安息的唯一的途径。所以在希伯来书三章十七到十九节讲到说，当年那些出了埃及的大部分以色列人最后倒闭在旷野，被神惩罚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圣经说，这样看来他们不如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因为他们的不信不能进入安息，而我们要进入安息是要凭着信心进入的。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耶稣基督亲自来教导我们说，我们如何靠着他来去得享安息。首先你要承认你是一个劳苦担重担的人，并且靠着你，你也卸不掉，你需要耶稣，你愿意到主面前去寻求帮助。所以一个凡字就把所有的人都包括进来了。有人可能会争辩说，哎，这里说的这个劳苦担重担的人不是我，因为我不干体力活，我的工作很清闲，我收入很高，我没有什么负担，我生活无忧无虑。但这里的劳苦担重担其实并不是指你身体上这种有形的重担，其实你身体上这种有形的劳苦重担其实最容易解决的，你可以自己选择放下。而人最大最苦的重担是来自你心里面，你的灵里面。我们靠自己，靠着金钱，靠着权势，靠着你的学问，你都放不下，这个是我们的罪所带来的。所以罪是我们最大的重担。其实人所有的重担都是直接或者间接由罪所带来的。我们忧虑，我们焦躁，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恐惧，我们贪婪，我们和人的关系很差，我们心里经常存着恶念，我们仇恨人，我们嫉妒人，我们苦毒，我们自私，我们冷漠，我们的骄傲等等，这些都是罪所带来的。如果说我们承认说世人都犯了罪，就承认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劳苦担重担的人，我们都需要到耶稣基督这里来卸下这个罪的重担。接着耶稣讲了两点，一说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也就是承认自己是劳苦担重担的人之后，下一步就是你要到耶稣这里来。那什么才是到耶稣这里来呢？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讲了一段很特别的经文。耶稣呢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即使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大家留心看这些人怎么说，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这个人明显说了嘛，说我在你面前吃过喝过，我也听过你的道。那这样的人显然是到了耶稣的面前了嘛，那为什么耶稣说不认识他们呢？所以这样看来说，到耶稣面前不是说只是你身体出现在耶稣的面前了，而是说你要带着信心，你要努力得着耶稣，愿意和耶稣建立生命的关系，就是你的心也需要到耶稣面前。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到耶稣面前的人。耶稣应许说也必会给这样的人得安息。 正如我们在以前血肉的妇人的故事中 学习到的，就是说当时拥挤耶稣的人有很多，看上去都是在耶稣的面前，但唯有那个用信心去摸耶稣的妇人，他让耶稣感受到了。就这样用信心去摸耶稣的人，才是真正的到了耶稣面前，才可以从耶稣得着能力，得着安息。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他担当了我们众人的罪，他已经做成了救赎的功。所以我们最大的安息，就是说我们不再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歇了自己的功，靠着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然后呢，把我们罪的重担来卸给他，这就是我们的安息。耶稣接着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担负我的轭羞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耶稣接着对以信心到耶稣面前的人，他提出了其实一个更有挑战的一个邀请，说你要在你每天的生活中来去负我的轭，来学我的样式。那什么是负主的轭，学主的样式呢？我们先来看什么是负主的轭。就是在以色列人，他们呢是用两头牛耕地啊，然后呢，你看到中间的那个就是轭，他是用一个轭把这两头牛呢就连接在一起了，所以这就叫同负一轭。这样呢，就让两头牛呢都能够方向一致，步调一致，并且还经常是有一只大的牛来去带着 一只小牛，这样的好来训练这个小牛啊。所以负主的轭呢，其实就是和主同负一轭，与主同工。所以我们是在负主的轭，其实主就是那头大牛，他承担了所有的重量。其实我们只是来跟着主耶稣走，这就是为什么说主说他的轭是容易的，担子是轻省的。就是我们去负主的轭的时候，不是加添我们的重担，而是卸下了我们的重担，让主来担负。所以负主的轭就是我们跟着主走，主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主停我们就停，主动我们就动，主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我们是完全跟着耶稣的脚踪行。所以负主的轭，它也代表说我们是完全顺服和接受主的权柄，我们是舍己来跟随主，就是让耶稣基督来做我们生命的主，他来带领和管理我们每天的生命。而学主的样式就是效法主，以主的心为心。耶稣基督特别强调说他柔和谦卑，所以耶稣甘心虚己来顺服天父的旨意，他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最后又死在十字架上，为的是成就天父的计划。所以我们学主的样式，也做一个柔和谦卑的人，来完全顺服天父的旨意。所以神应许我们，当我们以信心到主的面前，每天和主同负一轭，来学习主的样式，来顺服主的带领的时候，我们心里必得享安息。耶稣说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在生活中不会遇到困难，不会碰到挑战，重要的是说我们不是独自面对，我们是和主同工，有主为我们来担负，我们是靠着主，其实这些都可以胜过。所以我们做基督徒最可怜之处是我们已经信主了，但是我们仍然挑着各样的重担，我们没有真正的安息。所以可能很多人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啊，就讲的说在抗战的时候，有一个军人开着卡车到一个非常偏僻的一个乡下，就是那里的人呢从来也没有看到过汽车。这司机在路上呢就看到一个老人家背着一个很大的一个石头在路上很艰难的走路啊，那个士兵很有怜悯，就停下车来让这个老人呢上车，想拉他一段。结果这个士兵开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从后视镜里面 看到说这个老人仍然满头大汗的这个背着石头啊，所以哎，他就很好奇，他就停车，他就问说：“哎，你怎么不把这石头放下来啊？”老人说：“说你让我搭你的车，你还不收钱，我已经很感谢了。我怎么能够可以把这个石头放在你的车上来加重你车子的负担呢？”这个听起来很可笑啊，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说，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可笑又可怜？我们本来已经信主了，但是我们却依然对主有所保留。我们在心里面留了很多的密室，我们不让主进去，我们仍然还有很多的重担，我们要非要自己扛着。虽然苦不堪言，心里敲碎，我没有安息，但我们就是不肯放手来卸给主。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心中的每一个不肯放下的重担，爱我们的主耶稣他都知道，他也早就伸出了手，他在随时等着接下我们的重担。但你为什么就不肯放手呢？其实很多时候主不会主动把我们的重担拿走，他盼望说我们以相信的心我们自己卸下来，他愿意我们亲手来交给他，只是我们不肯。所以主耶和华曾经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就这里的平静安稳也就是安息的意思，你们竟自不肯。弟兄姐妹们，是的，我们的得救在乎归回安息，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们既已得救，我们要竭力归回安息。这个是神应许的恩典，我们要一个真实的信心到耶稣面前去。我们要歇了自己的功，放下我们自己的那个重的轭，来付上主的容易的那个轭。我们要存心信靠顺服，我们学习耶稣的样式，柔和谦卑。耶稣说了，我们必重新归回那因不信而失落的安息。我们当中还有慕道的朋友，你可能还不认识耶稣，但是你愿意让耶稣基督替你背负你的罪和各样的重担吗？你愿意享受从耶稣而来的真正的释放和安息吗？你太累了，我们每个人都累，你需要耶稣，我们要因信他的名可以得享安息。所以 你承认自己有罪，是一个劳苦担重担的人，你愿意悔改，承认自己需要耶稣，靠自己我没办法放下我们的重担，我们需要耶稣来背负我们罪的重担。所以你相信耶稣基督的儿子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了你的罪死了，他已经替你背了这个重担，你需要去承认这个，你需要去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然后你公开表明你已经信耶稣基督为主，那你就卸了这个罪的重担，你就是进到神的安息里面去了。所以你决志信主之后，你还要接受浸礼，然后为主做见证。我们浸礼报名的时间也很快就到了，所以呢，要接受浸礼来公开宣告我是耶稣基督的人了。所以也要主日分别为圣，把每个星期天都分别出来和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神，来听神的教导。我们也渴慕神的话语，来遵守神的道，让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成长。我们也参加团契，和弟兄姐妹在主里面能够彼此相爱。我们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让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做成了救赎的大功。父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就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凭着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来歇了自己的功，来得着这最大的安息。也求主来赦免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不信，在生活中我们也把各样的重担不肯卸给主。主啊，就求你来进到我们心里面去，看到我们的光景，来重拾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生活中凭着信心来把我们的重担卸给你，来学你的样式，来享受你赐给我们最好的安息。 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